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谢谢敬拜团带给我们的诗歌，我们要听我们牧者的声音。今天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讲到烈火窑中的绳子，烈火窑中的绳子有几个图呢，要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说什么 ？Joy， OK， 那要喜乐。这个图呢 ？Courage， OK， 要有勇气。下一个这个图呢 ？Persevere。第三个图跟前面两个图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第三个图有经文，它没有经文，但是它有经文出处。第二提摩太后书啊，但是它也没有经文啊。这三个图有什么共同点 ？Courage, joy, and persevere。persevere 就是毅力啊。如果对不起哈，我忘了有些。人可能英文 courage 就是讲到这个勇气，然后 joy 就是喜乐。那你看到这三个图的时候，给你什么感觉？我知道很多公司有时候到了公司，他们就会前面挂了一张图，然后 persevere 要有坚持持守，或者毅力或者 courage 要勇敢或者什么 decisive 要有果断这样子的话鼓励自己什么要振作起来，是不是这个图里头呢，你会发现到它图的这个背景是帮助你要激励你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老实说，很多人来教会，来查经，来认识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就说白一点，这样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一个背景的一个附图画来帮助你过着有喜乐的人生，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一个背景的图画让你看着激励你能够有勇气，然后激励你让你能够坚持。如果我要画的话，我没画神应该是在最前面。所谓的毅力、勇气、喜乐应该是背景图，我们的焦点是神。当你来看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来看第三章，有些人对但以理书第三章挺熟的，因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我们就会欣赏他们的勇气，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我们也要像这样子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原则我们不妥协。这是在前两天团契里面也在讨论这个这是好的。这不是说不好的事，但是如果神只是一个背景让我们做一个不妥协的人的话，我们这个信仰的焦点还是我们自己。神是让我们来认识他，来有这个与他有一个关系。耶稣基督来不是只是赐给我们平安，不是只是赐给我们喜乐，耶稣来钉在十字架上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很少谈这个与神和好，因为跟神的关系，我们比较喜欢谈罪得赦免，心里面不再有重担这我们都是以这些为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与神和好，以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焦点是在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有多 平安应该有多喜乐。我们很少会想到说我们每一天要跟神有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信仰就是神只是一个背景，帮助我们过一个有喜乐的人生，而神不是在我们人生里的一个焦点。但以理书11:32是我们这一次每次讲但以理书我们都要来读的，好，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的焦点不是刚强行事，那是一个好事，这里的重点是认识神的子民。你读第二第三章你就会发现到它的重点不是但以理有多聪明，也不是三个朋友有多有勇气，它的焦点是他们到底认识他们的神有多少。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章，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读，因为经文长的缘故我们就一边读一边来思考。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你不假泥沙，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金像，是不是啊？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如果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神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人像，是不是？这个人像呢是金头、银臂跟银胸，然后铜腰，然后铁腿啊，然后最后有铁有泥的这个脚啊。但是我们在这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尼布甲尼撒王从他的梦里头得到一个怎么说 inspiration， 得到一个灵感。这灵感是什么？他要造一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如果你注意有注意的话，第二章的时候当这个解梦的但以理讲到这个脚的时候，说那个脚是弱的，然后有一个石头砸在脚上面，所以整个人像就被砸碎了。那尼布甲尼撒做一个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就表示的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所以一方面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但以理可以替他解梦，是因为神是那个显奥秘事的神。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仍然还不服，他要造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在地上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好，我们继续读，从第二节读到第七节。来，你给我讲，对呀，你也是潘师，我他说啊，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棺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师、藩师、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来了，为要为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棺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这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那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你注意的话，你读到这里的话，你发现有很多重复的字，其中一个是什么？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这是讲到所有有权力的人都来了，然后你又发现他重复的在讲到说这个各方各国各族的人，然后还有重复这个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最后一直重复的是什么？尼布甲尼撒王立的一个金像。你知道你只要讲金像就好了，但是经文呢就很不厌其烦的一直在提醒你，提醒我们尼布甲尼撒造的一个金像，到时候这些人呢聚集的时候要为尼布甲尼撒造的像行开棺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这个像前，然后他们传令的时候要传令的时候说什么呢？各方各国的人来的时候一听到这个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讲完了还不够，还要第七节，实际上呢也就是各国各方各族的人一听见这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你在这里呢，你前面一看到的时候，你会需要感觉一下那个场面，那是所有官员来了。如果说今天在安娜堡立了一个金像，所有华盛顿的这个做官的人，然后每一州做官的人都全部聚集在这里，所有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全部在这个金像面前跪拜，你要想象那个隆重的场合。然后还有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安娜伯各国各方各族都有了啊。但是如果都来的话啊，那人到底有多少？你再想象一下，有各样的乐器，大部分的人在这里是在 Huron 的 band 跟这个这个 concert 一样的那种的乐器全部聚在一起。那一种的场面，那一种的乐器，那一种的气氛，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吩咐说，一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要所有的人跪拜。你讲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伴的这个压力，不要讲说是国王的压力，单单同伴的压力，这个可不少。全国的人都拜，只有三个人不拜。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从第八节讲到第十五节，你继续注意这些重复的字，我们一起来念。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燕王万岁，王啊，你的凡听见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那如果接下来，以撒、伯尼哥、王纳，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还可以；若不敬拜，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这些重复的字哈，我不晓得你读了之后发现什么，发现你读熟了，很容易读啊。然后三个朋友的名字就不断的出现啊，刚开始读的时候还挺难读的，这些琴的乐器的每一个啊，你就重复的在讲啊，重复着在提，这个压力是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你注意看他讲到说这些人控告三个朋友啊，大以理的三个朋友，大以理跑去哪里了？经文没讲啊，很多人会猜，我也不猜了，我也不知道，讲了最后还是猜想出来的。但是肯定的，大以理没有在当中拜就是了啊。那有人就他们就在讲说大以理跑去哪里？他三个朋友，经文说什么？这些人不理你，不理你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完了就大怒，匆匆大怒，就把这个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带来，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吗？什么叫是故意的？王还挺有恩典的啊，你不要总是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得太糟啊，他还是挺有恩典的。他说你可能没有听到 for some reason 啊，可能某个原因你没听到，或者说你可能正好去上厕所去了还是怎么样啊，你不是故意的吧？可能是有原因的，以致你没有。那再来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压力可不小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做一些我们觉得基督徒不该做的，然后他再找我们来，他没骂我们，他们还说：“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也不想你这个就死在我的手中啊。”那你就在。老板在给一次机会的当中，你就会感觉到说，哦，他是为我好的。那这个又是另外一层的压力啊。也许你们是无意的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再为你们把这个乐器再吹响一次。在那个时候呢，你们跪拜的话就好，如果不跪拜的话，就要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他就问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问题，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是一个问题，每一次经文里头问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停下来想，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常常在想。每一次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决定很难做，因为为什么？如果要为神做的话，我知道应该是这么做，但是不为神做的话，为我自己着想的话，我会选择另外一条路。然后我们常常在里头，我们不会问，但是心里面会想的就是说，如果我真的为神而做，神会救我吗？我为他受苦，神会救我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不敢问的问题，因为问了之后觉得不属灵，但是内心里头总是会在想，总是会在犹豫。每一次我们犹豫的时候，我们都其实在犹豫说，神到底会不会救我？那我知道他最后的时候会带我到天堂去，那是很好的，但是在地上他会救我吗？那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我们面对到这个压迫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坚定，我们都晓得要怎么选择。但是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再给一次机会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开始犹豫。这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6-18节，一起来念。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尼撒呀，这些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若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如果我们把这个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的回答跟尼布甲尼撒王之前问的问题放在一起的话，就是从15节一直到18节，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尼布甲尼撒王在第15节的后面那里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然后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第17节就回答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昨天艾嘉在读诗篇27篇，大家都非常佩服大卫的信心。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就是，他从哪里来对主的信心。讨论当中大家也都同意，因为大卫平时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来信靠这位神。我们会问说，撒特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信心从哪里来？他们信心就是从他们平日生活中侍奉神的生活而来。我们所侍奉的神，这个侍奉也是可以翻译成敬拜，这跟希腊文一样。也另外一个就是敬畏，也就是说你把这三个名词放在一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侍奉这一位神，这就是敬拜。平日的时候我们若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侍奉我们的神，来敬畏我们的神的话，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哪里来的一个勇气，哪里来的那个眼光看得清楚呢？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说，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的很好哈，有些很喜欢这个17节，即便如此，18节即便或不然，即便如此就是说，即便你把我们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我们的神也必救我们。即或不然意思就是说，就算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你注意到这里，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我这里把它改成，也不是改了哈，或是，若是，若不。我为什么这样子改呢？因为这个字呢，跟15节是一样的字眼。15节，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在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时候，若是俯伏敬拜我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就必扔在烈火的窑中。而撒特拉米撒亚伯尼哥怎么回答？若是如此，我们侍奉的神必救我们；若不然，完了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这里有两对的这个若是若不，我要你们注意这个字眼。你不讲你撒完的若是若不，就是说你若是俯伏敬拜我造的像，那还可以；你若不敬拜，就丢到烈火的窑中。这个三个朋友的这个若是若不是什么呢？若是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救我们；若不然，若神不救，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想要让你们一起来思考， 因为无论你处在什么情况之下，每一个情况里头都有两组的若是若不。你需要身份留在美国吗？第一组的若是若不是这样的，我若有身份我就可以留在美国，若没有我就得回国了，这很简单是不是？三个朋友的若是若不是怎么样的呢？我若留在美国那就好，我可以服侍神，我若不得已回国，我也照样要好好的侍奉我的神。很多人呢，讲到信心的时候就讲说，你要信心神一定会给你身份的，你不会回国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身份就会出现。但是很少人会谈另外一种的信心，这三个朋友的信心，若是留在美是神的恩典，若不留在美我也要好好的侍奉神。你的信心是哪一个？你所认识神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公司老板如果要我做一个不对的事情，人的若是若不是这样子的，我若做那就还可以，我若不做我老板就对我非常的不利，甚至对我的前途有害，这是人想的若是若不是不是？三有的若是不若不是怎么样的呢？我若不做啊，我若做了啊，应该是这样子啊，我若不做我的我所侍奉的神必救我，他若不救我啊，我也不屈服，我唯独侍奉我的神。你的若是若不是什么？星期五的时候吴秉儿谈这个回台湾烧香拜拜的事，人的若是若不是怎么样呢？我若烧香那就还可以，我不若不烧香我的家族对我不利。三个朋友的若是若不是怎么样呢？我若不拜我所侍奉的神必救我脱离困境，我若若不然神若不救我脱离困境的话，我也不屈服，我也不敬拜假神。我们常常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都会想说，若是这样若是那样，若这样做若不这样做，但是我们想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若是若不。我们常常落在人的若是若不里头，因为我们总是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苦境，而我们很少来到这个三个朋友的若是若不的当中，是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屈服，我都要侍奉神。三个朋友在第十六节说，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你撒完了这些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但我建议你们一件事情，对人的这个若是若不，你不讲你撒完的这个若是若不呢，你不需要回答，你甚至不要去想我到底回国呢还是不回国呢，这个东西没有的一个答案，你也不需要回答。你的信心要在哪里？你信心要在另外一个若是若不的事情上，若是留在这里若不留在这里，我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很多时候有人来在问说，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若有工作那就好，若没有工作我怎么办啊？我们都在想这些问题。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若是有工作若没有工作，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侍奉神， 那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思想，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常常把所谓我们要有信心是放在第一个若是若不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就坚持说一定神要救我，要有信心神必救我。但是我们的信心常常不在另外一对的若是若不上面，就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屈服，无论如何我都不屈服。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到第27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尼布甲尼撒有七天使扎扎扎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绑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玩的一集，那台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人都被捆在我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烧伤，那第四个人的吗？好像绳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药。那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火力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怒气是一样的他怒气天凶，然后这个火呢就增加七倍。你说怎么加热七倍？热就是只能那么热这个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表达的方式，加七倍的意思就是说加到极点的意思了。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到说王就开始注意到什么，在火窑里头有出现第四个人，这第四个好像绳子，好像绳子在火窑中出现，这是谁？是谁？主儒学的问的问题，标准答案是什么？耶稣基督。那我们猜想，那肯定是神呢，神与他们同在。你思想一下，这个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他们现在人在哪里？火窑中。当一里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用亚兰文写的。圣经里面有两种语言，主要的一个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但是但以理有一部分是亚兰文写的。特别在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下令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亚兰文写，到现在这里也是用亚兰文写。所以呢，如果你去查考字的话呢，因为它是亚兰文，你就发现那个字只出现在但以理书里头，因为它是亚兰文， 它跟希伯来文不完全一样，也不完全不一样，但是用的字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这一次呢没有特别讲太多原文，因为我只学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我没有学过亚兰文，所以我看了亚兰文的，看了老半天，有一些字看得懂，有一些字看不懂，然后查来查去都只出现在但以理书，忽然间我就记得，哦，这里是亚兰文，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但是同一个样的一个，什么是火窑？就是火炉啊，炉子嘛啊，烧热了之后把人丢进去了。那我要你们看几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第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什么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这是讲到摩西对百姓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像是什么？把你们从这个铁炉救出来。在埃及就好像铁炉，神的救恩是把他从铁炉里头救出来。在以赛亚书第48章第十节跟二十节怎么说？我熬炼你，不像熬炼，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底勒底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神的救赎来到这个旧约的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怎么描写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呢？他们乃是在苦难的炉中。马太福音13章49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然后解释比喻的时候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哪里？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埃及、巴比伦，将来的那个火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神将我们从当中救赎出来的。埃及是旧约里面在描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从罪恶之地救出来，让我们到迦南之地。迦南之地好像那天家一样，我们今天在地上经过这个旷野，我们常常用这种的画面来描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巴比伦也是一样，巴比伦等到这个在旧约的这个末了的时候，以赛亚书不断的吩咐百姓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弥赛亚的救赎来了，你们要从当中救出来啊，出来逃出来，不要留在里头了，那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也就是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地狱的火救出来，那是一个火炉。所以在这里几处的出现的这个炉啊，一个是铁炉，一个是苦难的炉，一个是火炉，都在用来描写神救赎他的百姓脱离死亡，脱离罪恶。所以你问我这第四个神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了。你说确定吗？我说非常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至少圣经还没讲。但是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神将他的百姓从炉子里救脱出来的这个救恩， 最终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实现的。所以不要问耶稣基督今天会不会把你从烈火窑中救出来，他早就已经在2000多年前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上了那十字架，把我们从将来的火炉中救出来。他为你我上了这十字架，你在火窑中有四个人，哥哥他上的十字架只有三个人，因为其中一个耶稣代替他上了。不但如此，他连旁边的那个强盗也救了。那强盗说，愿你这个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什么，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不在火炉里了，被救出来了，被救出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没有火味，也没有火伤。也许你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觉得为主很多的苦，被丢在这种的迫害里头。可是那一天神救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洁白，没有伤痕，唯一的伤痕是耶稣基督手上的伤痕跟他肋旁的伤痕，因为他在火窑里头把我们救赎出来。这三个人是被绑着进去，但是在火窑里头却得自由。所以我们常常很羡慕，但是我们也羡慕说，希望说我们今天碰到什么困境的时候，神也这样子的来救我。但是如果你没看到神耶稣基督早已经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火炉中拯救出来，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话，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了。不管今天神救不救我们脱离困境，若是若不，耶稣基督早已经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那最终的火炉。我们来到最后一段，我们来念第28节到30节来。尼布甲尼撒说，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是应当之，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命，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毁谤撒德拉米撒那时王的米撒亚伯尼哥是伴读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在这里呢，你不讲尼撒了，王回答了他自己问之前问的问题。前面他问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里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第二章也有类似的光景。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如果你记得的话，那时候那些则是他们被这个尼布甲尼撒问的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说他们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像法术和或加勒底人问这样的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是甚难， 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他就是说，除了那个不与世人同居的这个神明，意思是说这个神呢，不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可能有人知道的。啊，同样的，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王气愤愤的，就大发烈怒，就好像这一章一样，他怒气冲冲的。然后同样的，他在这里，他就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术士全部把他杀了。然后就有人问说，王的命令为何那么紧急？前面也是因为王的命令下得很紧，结果抬这个三个朋友的人也都被烧死。最后王对但以理说，在第二章的后面，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第二章，你不讲你杀完即知道，这位神可不得了，是显明奥秘事的，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可是第三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又来一次，好像他从来不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一样，又再问一个问题，又谁能够救你呢？啊，也许他很聪明啊，他会让你解梦，但是有谁能救你？结果他就发现还是这位至高的神可以拯救。那你才想说，第二章学了功课，第三章学了功课，尼布甲尼撒总学会了吧？下个星期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尼布甲尼撒还没学会，但还至高，在至高之后再一次经历神的管教，不断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唯有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被他一切的称颂。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你我什么时候会学啊？你我什么时候学的会这个很简单的功课？这很简单的东西你今天一讲你都懂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必须要重新的再去体会，我们所做的一连串的选择当中，我们都不断的发现到说，我们做错决定就是因为我们不以神为神，我们不以他为主。我们每一次来到这种的经文里头，我们都会焦点放在这个三个朋友的勇气，他们的这个毅力。如果你来读圣经，来查经，来听信息，主要就是帮助你有勇气有毅力。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然后你知道某一些人信了之后发现他有勇气有喜乐，你说那是好的，我不需要信，因为我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得到我的勇气，得到我的喜乐。神只是一个背景，只要你能够 有勇气有毅力就好了，那我们的信仰就白信了。在这里不是学习怎么站稳你的立场，相信你所相信的不要摇摆，这里是要你学习认识这位神到底是谁，那是独一无二的神，那是我们在每一天的决定当中，我们每一个超担心的思念里头都要认识的这位神。你若不认识这个神，你就卷入尼布甲尼撒那个若是这样若不那样子，我们就卷在里头，整天在烦恼。但是若你认识这位神，你就会像那个三个朋友说，我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若是若不我都侍奉神。至高的神是我们配得舍命跟随的神，我们是否认识这样一位的神？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那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子民 那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认识什么？那每一个周末我们都来重复的问这个问题，每一个周末我们都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已经懂得不用再思考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常常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哪一天你做了一个梦，突然间有人可以把你的梦讲出来，让你讲解了，你就是认识到这一位是真神。但是这样子就很简单了吗？就表示你从此之后你就为这个真神而活吗？也不是。哪一天你发现到你的朋友他有一个见证，在你亲眼看到他本来遇到死致命的这个问题，结果神把他救出来了，你就认识到这位神可以救人的生命，你就能够为他而活吗？也不一定。这些的问题都不断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学习。那下个礼拜会讲到说，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高傲的时候，神把他降卑微了，变个疯子了，然后最后神又把他苏醒过来，然后就承认这位是王。这样子就能解决问题吗？也不是。你在过下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他儿子根本不在乎他爸爸所学的功课。你发现人的问题就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卷在这里头重复一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认识的神什么时候成为我们心中所坚信而愿意为他刚强行事的那一位神？那一天还没到之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都是很表面，我们没有从内心里面，我们最深处，我们人生最终的渴望里头来认识这位神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渴望，我们保留在地上的东西，而不保留给神。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勇气拿出来给神的，因为我们的勇气保留在我们为公司卖力，我们为我们家人卖力，那个勇气不是拿来为神而摆上的。当我们还有那个层面还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没真正的认识神，神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如果你来这个教会，你觉得说教会教的都很好，那我不介意我家人认识这位神，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帮助我们有信心的人，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话，那这个信仰真的，如果是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信仰就不需要有这个信仰。你随便找一个背景，你随便找一幅画挂在 office 里头，也会让你觉得有勇气、有毅力继续走下去。你不需要挂一个十字架当背景，除非那个十字架是你的焦点，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是你人生里头的一个中心，你是为他而活。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幅画的背景就有那喜乐，就有那勇气，就有那毅力。那些不是焦点，焦点是神。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吗？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仰望，让我们的生活再一次回到你的荣光之中。我们不为别的，我们就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早已在我们还不知情的时候已经上十字架，将我们从火炉中拯救出来。你既拯救我们从那最终的火炉救出来了，主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惧怕。帮助我们晓得，主，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地上再有怎么样的一个伤痕，将来都是完美无缺的一个生命。地上再有怎么样的一个眼泪，将来这些眼泪 都是隐隐约约的这个回忆，在隐隐约约的回忆当中，我们唯一能够纪念的就是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帮助我们那一天，当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一天的荣耀，那一天这个恩典，那一天你将我们高举起来的时候，那要超越一切我们在地上所要受的痛苦。像保罗一样的，当我们比起那将来所要显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看今时所要的受苦就完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来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那真认识神的子民的必敢强行事，让我们的勇气从这个认识当中能够活出来。就让我们这个星期，也许我们就要面对我们所犹豫去的，也许这个星期就有我们这个若思若不的这个犹豫里头在那里烦恼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来信靠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像刚刚唱的那首歌安静啊，能不能帮忙调回到那首歌啊？我们一起起立。
常卧在池旁影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坐晚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坐晚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那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坐晚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请坐。